这个东西搞通搞明白了叫看破。看破什么？帮助你放下。你看你要不要放下？放下得受用啊。啊，放下你真的得到大乘无量寿庄严了。你要不放下得不到啊。啊，你只是解悟啊，不是证悟啊。像科学家，科学家是解悟。啊，解悟不透彻。没有佛法的解悟透彻。啊，这个原因呢，佛法修学佛法的人当然都在放下。放下太少了。每一天只放下一点点。啊，但是那一点点呢，比完全没有放下的人高明多了。啊，你懂得越多，你越肯放下。啊，你欢喜放下。你不懂的时候啊，放下很困难。啊，劝你放下，你不知道为什么要放下。啊，给你说放下就多么好，你也不晓得那是到底是什么好处。啊，所以做的总是不彻底啊，总叫拖泥带水。啊，不干净。啊，那么这个呢，这一桩事情呢，这是六道里面的众生绝大多数都是这一类人。啊，就是中根啊，上上根人一说他懂了，他真干了。下愚你跟他讲，他虽然不知道，他也肯干。所以古人常常叹息，为上智与下愚不已。这两种人很容易得度。遇到圣教啊，没有不成就的，一生决定成就。啊，上上根人他一天他懂。他真放下了，真成就了。下愚的人虽然不懂，他老实，他没有怀疑，他不想知道。啊，你叫我念佛，我就念佛。念了几年佛，真往生了。那瑞相西游，很容易成就。最难的当中，当中占，总是90%几，绝大多数啊。那就得劳雷世尊49年讲经说法，为谁讲的？为当中这一撮人讲的。啊，所以我们对佛要感恩戴德。如果不是这么长的时间熏修，怎么会知道？啊，怎么可能真放下？啊，我学佛真的是第一天，向老师请教第一个问题，啊，那是听到方先生给我介绍佛法书生。我听到了啊，见到张家大师头一句话是，我已经晓得佛法是无比的殊胜，有没有方法叫我很快切入？我提了这么个问题啊，他老人家教给我看得破放得下。我做了今年57年，啊，真的啊，放下放了57年啊，天天学放下，月月学放下 是有一点效果啊。如果没有一点效果，这个经体会不到啊，讲不出来啊。那么体会到了，下面呢，再放下了，不够彻底呀。真放下呢，那不就弃如了？如当然我们还是入第一个阶层的清净心啊，平等心还得不到。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科学也说出了，宇宙是一体，这个不容易。但是它得不到一体的受用。华严真的是一体受用。所以整部华严经加什么？这开经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过，讲我们自己呀。华严经字字句句说的是我们自己。所以幕后这一段说，所以唯越觉书会者，这个觉书就是菩提树啊。第一回佛在哪里讲啊？在菩提讲，就在菩提树下。那我们知道华严经是释迦牟尼佛示现初成佛道，他在菩提树下打坐定中所讲的。那听众呢，那能入佛的定中，那不是普通人，化身菩萨。不是化身菩萨，不能到别人定中啊。他定中所现的境界，你能够看到，你能够去附会，参与这个法会。四十一位化身大师啊，所以此地讲的是唯越觉书会者。越，我们现在的白话说就只就菩提树下这一回来说。为什么呢？此为本故，得佛处故，他在这成佛的。这一部华严经就在菩提树下。他讲圣陶立天，现在三会圣陶立天，菩提树底下这一会也在，陶立天宫那一会也在，同时现在现前。主办都一样，你在菩提树下看到这一回是这样的，陶立天宫看到这一回也是这样的，就好像我们现在电视一样，菩提树下了是现场，陶立天宫好像那边在接这个接收，那地方大屏幕里的接收完全相同。 啊，那第四会在夜摩天，第五会在斗率天。啊，第六会在化罗天，第七会在他化自在天。释迦牟尼佛，我们在菩提树下看，他还在那里。啊，那就像电视传播一样。啊，每一个地方的时候，都显出这个现象，跟菩提树下无二无别。啊，所以我们举这个科学家这个最新的发现，全息照片啊。啊，我们从这个地方来体会，比较容易懂得。啊，并没有离开菩提树啊。啊，不但是这几个天宫啊，再是真正有缘的。啊，像法身菩萨他们的这种能力，遍法界虚空界没有来去啊！啊，释迦牟尼佛讲《华严经》在哪讲？就在我面前讲，菩提树道场遍虚空遍法界啊，不需要用这些机器传播。机器传播受很多限制啊。啊，那么它是用什么传播的？意念。没限制的。啊，跟现场完全相同。完全逼真，跟现场无二无别。啊，你要有疑问的时候，可以向佛当面请教。啊，你跟会场住菩萨门的时候，与会的大众啊，都可以去打招呼，无比的亲切。这是事实真相。你要问为什么？宇宙是一体，生佛不二啊！啊，众生跟佛是一，不是二啊！性相不二啊，离世不二啊，因果不二啊！离时第二呢，一通此变。这个第二就是第二会。啊，这是第三会。啊，二会变，这一会也变。啊，那么这个下面说，若同时变。没时间嘛，而且没有先后嘛。但是何有九会前后？啊，那佛给我们讲的时候，华严是九会啊，确实有次第啊，初会、二会、三会、四会有这个次第。啊，同时都变法界虚空界拉来的机会。若有前后啊，何名同时呢？这是提问的。啊，九会有前后，怎么可以叫同时？这是疑问。下面呢，大师跟我们解答。因缘，即体之用，同时等别。 啊，即用之体，即体之用啊，不怀前后啊，清凉这二十个字的答复，好啊，妙极了。你看人家的时候，语言多简单，说的多清楚啊，体用是一不是二，有体当然有用，有用当然有体啊，体是能现能变，用是所现所变啊，就跟筋跟气一样，它同时的啊，所以接应之体呢啊，即用之体呢，同时顿变，这个顿没有先后，没有次第啊，变法界虚空界这就作用啊，从它体上讲啊，体变了，用也变了，那么即体之用呢，不坏前后，前后即是无前后，为什么前后不二，这很不好懂啊，为什么不好懂呢，我们没有真的体，我们是完全从作用上看啊，所以现在科学家搞这个太空物理啊，宏观世界，搞量子力学，微观世界啊，那么对佛法经，佛经上所讲的呢，确实可以用它来印证，它不是佛法啊，为什么宏观跟微观对立，他不能同意啊，而且物理跟心理对立不能同意，所以他不能解决问题啊，所以欧阳静无先生讲啊，佛法不是宗教，不是哲学啊，啊，为什么不是宗教？它不是迷信，它不是讲有个主宰神的。为什么不是哲学呢？哲学是有能有所，能所对立，佛法没有对立。啊，尤其是这个六祖慧能，那讲得非常妙。你看发心寺，他们头一天见面，跟印宗见面，印宗向他请教一个问题，啊，大概是印宗平时讲经对这个问题有疑惑，讲不清楚，禅定解脱。叫他提起啊，他说你既然亲近过五祖，五祖对禅定解脱怎么个讲法啊，那我们在坛经里面就看，慧能大师在五祖麾下住了八个月，从来没有听五祖讲经啊，也没有进过禅堂，而现在的时候，印宗法师提出这个问题来啊，他答得太美好了啊，问确实是从现象上提出问题，他答的是从总的答，根本上来答复你，他说 禅定、解脱是二法，佛法是不二法，二法不是佛法，根本没有给他解答这个问题。印宗赶紧就磕头啊，真的五体投地啊！啊，那我们可以现在可以说呢，啊，科学家搞的这个，啊，宏观、微观是二法，二法不是佛法，佛法是不二法，啊，物理跟心理是二法，二法不是佛法，你看不就答复了吗？啊，你怎样才能入不二法？啊，这是佛法最后的是入不二法门呐。啊，什么时候你入不二法门？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就不二法。所有一切对立，全是妄想分别执着。啊，妄想里头还没有对立，只是现象。啊，还没有这个对立。啊，分别就有了。啊，执着就严重了。啊，所以有妄想，没有分别执着，是菩萨了。啊，什么菩萨？法身菩萨。啊，所以没有真正达到法身菩萨，跟法身菩萨靠得很近的。天台大师讲啊，相似即佛。啊，阿罗汉已经入门了。啊，我们讲入门登堂入室，阿罗汉入门没登堂。啊，已经入学校大门了，没进讲堂。啊，菩萨在讲堂里头没入室。啊，必须把起心动念放下了，入室了。入实就是法身大师，那这有稀奇啊！入实是十宝庄严土啊，登堂是方便有余土啊，啊，这个要晓得啊，要知道、啊、你看，他有先后啊，急用集体之用不坏。前后啊，但是急用之体啊，周边法界，它不二啊！啊，那我们这些研究科学的、研究哲学的，它总是在有二，那就没法子说啊。这个如是诸法实相，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他没法子理解啊，后面这一句是比喻，犹如鹰门啊。加拿大有一个经史学家啊，给我刻了两方印。啊，一方呢是印光大师的传法心印啊，传心法印啊，代表印光大师一生的16个字，他老人家常讲：顿轮精分，行邪存尘，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。这四个字，这四句可以说印足一生自行化他啊，这16个字好啊，我请他给我刻了一方印，16个字，你看盖下去16个字同时现前，哎，又有先后啊，同时现前也不坏前后，你念的时候又前又后 但是盖下去同时顿变。那另外一方印呢，就是我们这么多年修学的心得，20个字。啊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看破、放下、自在、随缘、念佛，20个字。啊，那这一方印盖下去也是同时顿变。不坏情好，你念的时候就情好啊，叫我们从这个比喻里面呢去体会啊，你才能了解事实真相。我们再看下面第二段经文啊，第二名不离觉数啊，过生十天啊，是就是第十天啊，第十就是桃李天啊，没有离开菩提树，哎，桃李天宫啊，有他们在。我们看经文啊，二十世尊不离一切菩提树下而上身须弥。向第十殿啊，这个第十殿是忉利天主的大殿啊，他的宝殿啊。这个都很不好懂啊。世尊释迦牟尼佛他在菩提树下讲经说法，说完前面两会，不离一切菩提树下。这个地方你要特别留意的，一切这一切怎么讲？那菩提这佛释迦牟尼佛不就在菩提树下吗？哪有什么一切呢？我们见不到。啊，谁能见到呢？我们现在能想象得到，像普贤菩萨能见到。无论在什么地方，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讲经就在此地。啊，这是什么原因？时间跟空间没有了，当下就是啊，菩提场啊，也变法界虚空界啊。啊，心地清净平等的人的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呢，就是啊，还需要走路到了地方？不需要，他就在此地啊，真的像我们现在电视一样啊，我们在这里学习华严经啊，我们现场用网络直播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你接收这个网站，立刻就可以。不需要到香港现场来啊！啊，但是现场这个状况的时候，情况你看不到啊！啊，可是突破时空的那个人，他真的看到现场，他不需要这些机器。啊，他接触到你圆满的现场，啊，如果你真正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你想通了， 想明白了，你要不要真的？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，个个都希望你赶快真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真的，他们这个俱乐部多一个成员，哎，又来了一个，啊，跟我们境界相等的，欢迎啊。那怎么证得呢？现在我们知道了，放下执着，放下分别。你就证得了。啊，只要这两个证得，幕后那个证得是不成问题的了。为什么呢？你天天清净，大声大显，对你帮助太大了。中国古谚语常讲，凡事起头难。起头什么呢？放下执着难。哎，执着放下之后，往后就越来越容易。啊，这个执着，这么多年来，我常常讲16个字啊，那很多同学，我这一提，应该你们都能说得出来。啊。我们首先要放下来自私自利。自私利怎么放下法呢？没放下的时候，起心动念都是为自己利益着想，很少想到别人。学佛之后，虽然也想到别人，还是自己为主。那我们要把这个放下的时候，那就是要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，念念为别人着想，不再想自己了，啊，把自己忘掉了，你才能真正把这条做到，啊，放下自私，放下名闻利养。啊，这个要真干。释迦牟尼佛做了榜样给我。啊，释迦佛没有自私自利，他也有自私自利。他继承王位，他多自在。啊，他要为了自己，啊，纵然是出家了。啊，从此教学了，他可以在自己国家啊，他是王子，自己国家可以给他建道场、建寺庙啊，他来弘法利生，他不要吗？啊，这就是告诉我们，名闻利养编得不正。啊，每一天吃饭托钵啊，托钵要知道人家给什么吃什么啊，每一天一钵菜饭都放在一起，而且这是有平等法啊，不是我托了之后啊就吃掉，不是的啊，托完之后还回去，那回去也没地方，在大树底下，树下一休嘛，在野外嘛，啊，大家都回来了，托钵都回来了，把这个饭倒在一起，然后再吃，所以真的，一钵千家饭呐、啊。每个人托的时候，饭菜混合在一起，平等的、啊，你这一钵好吃，那一钵不好吃，要平等啊，要混在一起啊。 他怎么做法？没分别心啊，真的是利和同均啊。啊，所以明文力量失掉了。啊，五欲六尘的享受失掉了。贪嗔痴慢失掉了。啊，他做出来给我们看了。啊，为什么这样做？世间人最放不下的。在这里面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。感得的果报也是虚妄的，但是虚妄他受吗？他不是不受吗？果报三途啊，畜生恶鬼地狱啊，就他真做到了。那么信徒供养的金舍，他也不固执，他也乐意接受啊，但是他不要人家的所有权借用，像七叔就不对，住林金舍，这是住的时间比较久一点，讲了很多大经啊，《华严经》最后一品入化界品是在七叔及孤独院讲的啊。那么祇愿精舍遗址还在啊，建筑已经没有了，地基上遗址还在啊，有很多人到那边去朝圣去参观。从前比丘们住的房子啊，一个人一小间，很小。很简单。那我没到过印度。我在澳洲。在西澳珀斯啊，看到南传小乘法师这个道场，我去参观啊。这个里面住了20多个出家众啊，都是南中啊。他那一块地是别人供养的，有100个阴谋。他们这个道场自己建的啊，自己在山上砍树建了一个佛堂啊，一个餐厅啊，一个厨房，这公用的。那么居住的房子呢，好像每一个人一个房间啊，它不在一起，一个一个一个分散的，我看得很好啊。他们没有电灯点蜡烛啊，有水啊，有个小的一切都自己自理啊。他们的这个洗手间是公用的，公用自己房间里头没有洗手间啊，洗澡的地方都是公用，只有住的房子是独立的，一个一个像小茅棚一样啊。多大呢？大概我们这个摄影棚啊，1/3大啊，这样1/3 4/4我们这个摄影棚有它4个房间大啊，一个人住，没有床铺，床铺就是地上啊，地上是稍微高一点点 破的是草席。我就看很简单呐、啊，啊，里面是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啊，那个房子都是自己造的，都自己建的，啊，没有找工人。每一个房间呢，这个外面四面都有走廊，他说他们自己绕佛，就是绕去在和这个外面绕佛，很安静。在我想说，他们还是保存着世尊传统。大概像七缘金舍的时候那个方式啊，我看得很欢喜啊！啊，那才叫什么？真放下了，放得干净啊！啊，现在。这些小城还真有异教风行的啊，真正能够把古时候传统东西保留下来啊，这是我们非常向往的啊。但是我们需不需要这样学法呢？也不一定啊，方东梅先生告诉我啊，我出家之后我们也常常往来啊，他常常勉励我啊，佛法的精髓在大乘啊，大乘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，啊，中国做了一次革命性的行动，啊，那就是丛林制度的建立，啊，这是古印度没有的，啊，放下了这个。做法了，好，佛法要能传遍全世界，一定要恢复丛林制度啊！丛林是什么？大学啊！佛教传到中国，在隋唐的时候，正式啊办大学。啊，是名字不叫大学，叫丛林。啊，那你看它的规模跟现在大学真的没有两样。啊，丛林的主席就是方丈、校长。啊，这个首座和尚就是教务长，维诺是训导长，建院是总务长，职权完全相同，名称不一样。那这什么人搞的呢？啊，说起来大家都知道，不要这样大肆。马祖他们两人干的啊，拜仗跟马祖啊，是慧能大师的徒孙啊，到他们手上的时候就正式把佛教啊带上了学校化了，提倡什么？提倡依众靠众啊，在从前是自己修行，就大家一起啊，避免一些懒散的啊，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就定出制度，定出规矩了嘛， 那每一个人都要遵守嘛。啊，有了规约了。啊，所以丛林制度是中国佛教的特色。对，很值得提倡。啊，所以首座啊，首座有一个首座和尚，这是教务长，下面有很多老师啊，啊，分座讲经，那就是开不同的课啊，啊，有般若讲堂，啊，有华严，有法华，啊，有楞严，各个不同的堂口，这堂口现在人家教室。啊，你喜欢学哪一部经论，你就跟那个老师，啊，你就上他的这个教室啊课堂，啊，等于是一个大学，它里头有不同的科系呀，啊，共同科目一起学，啊，专门的时候呢，有专门老师来指导。啊，戒律是共同科目，啊，修行是共同科目。那修行的方式不外乎两个堂口，一个是参禅，一个是念佛，所以它有禅堂，有念佛堂。啊，戒律这共同科目，它有戒堂。啊，所以有学校啊，有大学的这个规模。啊，方老师提醒我很多次，要我注意这个事情啊。啊，当然这是缘分，啊，有缘分应该这样做法。啊，没有这个缘分呢，我们要把这个观念传下去。啊，希望将来，啊，后人有这个因缘的话，一定要把佛教走向大学啊，丛林就是佛教大学啊，佛法这样好的东西啊，从前的丛林是教学，现在没有了，是教学没有了，所以感到非常的遗憾，让社会大众啊对佛教产生很大的误会啊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那我们看这一段清凉大师的书，那这释迦牟尼佛这当年教学，有一些状况我们应当要理解，啊，我们才真正学到东西。啊，清凉的开始，假设一个问题，问动静相违。啊，动静是二法了，互相违背。啊，去往玄隔，寂云不离呀，何得言神？啊，你现在说没有离开释迦牟尼佛，没有离开菩提树下，他怎么逃到桃李仙去了？啊，怎么能够到桃李天主啊，第四是我们中国人陈玉皇大帝，就是他啊，到玉皇大帝一个宝殿去了呢。啊，这问题问得好啊。下面大说，古有多识啊，古人有很多的解释啊，通通在此地要提一提。啊，然后清凉大师又说明，啊，对他们的说法却也有批判。你看第一个说法，啊，叶云，啊，这都是古来的法师，啊，他们的说法。这本是加深，不起道树，别起硬化了，以身天上。 这是一个说法，哎，也能讲得通啊。释迦牟尼佛的本身在此地，化身去了啊，他有神通，他有变化，化身到他里面去了啊。那么这第一个法师所说的。那又有个说呢，啊，说业缘，不起是报，升天是化。那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，这是对报身。那升陶立天的是他的化身。你看此地讲的是报身化身，前面讲是本身应化身啊，意思都有一点相同啊。第三个法师说了，意云不起是化身，升天是化用啊。他说不起这个身，世尊身在菩提树下入定的这个身呢，是化身，升天是他变化的作用。下面有四个字，是清凉大师对他们的批判，并非文义，那不是经文的意思啊，这个说法了不是经文的意思。为什么呢？底下跟我解释，一次文中啊，居士毗卢遮那舍身云故。啊，这在华严经上说，毗卢遮那化身佛，卢舍那佛报身佛，像释迦牟尼这些呢，都是应化身啊，所以毗卢遮那了舍身云故啊，啊，华严用十。代表圆满通常我们讲佛身都讲三身，啊，三身就是法身、报身、应化身，三身展开细说，这是十身啊，华严说十身。法身，法性身啊，啊，什么是法身？法相就是法身。那法相是什么？宇宙之间森罗万象，一真庄严。像山河大地花草树木啊，这统统是法性现的相啊。那法身在哪呢？哪一法不是法身啊？法法皆是啊。啊，法身没有相，法身能现一切相。啊，所以法身成为法性身。啊，那么法身就是法性。变法界虚空界，森罗万象。是法性所现的。唯心所现， 为师所变啊。啊，法身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变法界虚空界。啊，哪个地方有缘，他就现身。没有来去，啊，没有先后，这发生了，啊，因为在法性里面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真的是不二。啊，那报身是什么呢？报身是智慧圆满，啊，报身是智慧身。啊，智慧现象是究竟圆满的相好，所以这个经上讲的报身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，圆满报身。啊，这是你真身的啊！报身为什么现的呢？现在我们晓得，报身是为化身菩萨，就成了佛了。但是无始无明习气没断，是这个语言现的啊！没有语言不会现身嘛？它总有语言嘛？啊，因不别，因是自性的本来具。啊，六祖家呢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，那是一的。啊，有缘就现。啊，应化身那是随众生的缘，变法界虚空界，这个里头有设法界。啊，设法界里面的众生，啊，四圣六凡。众生有感，自然就有因。啊，应以佛身就是应化身，应以菩萨身或者应以声闻身。啊，应三十二应里面讲的。啊，那我们现在讲应以耶稣的身就现耶稣。啊，应以阿洪身就现阿洪。啊，众生怎么感他就怎么。这叫应身啊，化身是变化的，那是应的时间短暂啊，变化身啊，变化身也有种种不同，这叫三身啊。三身展开，华严讲的细，讲十身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啊，明天。我们再跟诸位细说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十身。